总之，我要直接跳到第七章正中间，让我们从罗马书七章五节开始。圣经说，原来当我们还在肉体中的时候，这里的肉体不是指你身体的皮肤、肉身或其他在圣经中有时的用法，这是指当我们活在旧的罪性的控制之下时。圣经中的肉体一词指的是我们属肉体的部分，不顺服神的部分。在你重生前，你有一个罪的本性，你的思想被那个罪性错误地编程了，并且我们的行为是被我们所见所尝所听所闻所感觉的而控制，而不是由信仰来控制。这就是本节经文所讲的，当我们还在肉体中时，罪的欲望，你也可以说是犯罪的行动。罪的欲望借着律法在我们身体的各部分做工，以致为死亡结了果子。这开始批判性地讲述了一些关于旧约律法的事。现今，普通的基督徒仍然信奉旧约律法，认为它是神赐给我们的，来指引我们人生，或者使我们通过遵守律法来赚取与他的关系，这是对律法的误解。这对我来说很难，因为我现在所讲的与我们的宗教体系大相径庭，以至于一般人会马上说这是不可能的。但我们已经在罗马书第三章讲过了，我们知道律法上的一切话都是对律法之下的人讲的，好堵住每个人的口，使全世界的人都在神的审判之下有罪。大多数宗教人士认为律法的颁布是用来帮助我们的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它确实帮助了我们，它让我们看到了我们是多么有罪，它使我们离弃自我的公义，但律法的目的是要定罪我们。让我来与大家分享一些经文。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说，它也使我们能够做新约的仆人，不属于律法条文，而属于圣灵。因为律法条文带来死亡，而圣灵却赐予生命。第七节，如果那以条文刻在石板上属死亡的服事工作尚且带有荣光，以致以色列子民因为摩西脸上那渐渐消失的荣光不能注视他的脸。第八节，何况那属圣灵的服事工作难道不更带有荣光吗？注意，保罗说的是旧约律法，他说属死亡的服事工作刻在石板上。刻在石板上的是什么呢？这是指出埃及记第二十章，当摩西在山上时，神赐他十诫，并把十诫刻在石板上。旧约律法中唯一写在石板的就是十诫。接着，耶和华神又赐给摩西其他几百条诫命。我听过有人说，大概是630多条律法。但只有十诫是刻在石板上的，正是这节经文所说的，圣经称之为属死亡的服事工作。你知道吗？对现今的普通基督徒来说，这听起来像是亵渎神的话。他们会说，哦不，律法是神所赐给我们的，因为他爱我们。是的，神颁布律法是因为他爱我们，但律法并不是要让我们得自由，律法是为了让我们看到我们有多罪恶，好叫罪能够活过来。天哪，我有太多要讲的了，来听神的话语是如何说的。我是在引用圣经的话，圣经称之为刻在石板上属死亡的服事工作。在新约中，我们拥有的比旧约律法更加优越得多。与新约相比，旧约律法没有任何荣耀。接着下一节，哥林多后书三章九节说，因为那带来定罪的服事工作尚且有荣光，何况那带来称义的服事工作，难道不更充满了荣光吗？旧约律法是要定你的罪，不是要使你自由，而是要继续让你愧疚，为你的罪行感到羞耻。而这也是有其目的的，曾几何时，这是一件属神的事。一个活在罪恶中的人，甚至没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。 他们需要意识到，这在神的眼中是罪，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。哦，神啊，若这才是你的标准，那么求你怜悯我。这就是神颁布律法的原因，并非要使你自由，而是要让你知道你是多么有罪，要将罪捆绑于你，使你的罪增多，好叫你们能离弃罪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律法是好的，但若一个人现在已经信主的人，试图用律法在神面前称义的话，那么它实际上就变成了坏事。如果你按照神的旨意利用律法，那么律法是好的。但你们若以为通过我守这些诫命，因为我的行为很好，神就有责任接纳我，那就是把律法用在了不该用的地方。他的目的是要告诉你，你是多么罪恶，不是要使你自由，而是要把罪捆绑在你身上。让我们回到罗马书七章五节，原来当我们还在肉体中的时候，罪的欲望借着律法，这里说实际上是律法把权力赋予了罪。在接下来的几节中，保罗会一遍又一遍地说同样的话。第六节说，但如今我们既然在那捆绑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就脱离了律法，结果我们得以按照圣灵的新样式来服侍，而不按照律法条文的旧样式。如果昨天你错过了我的课程，请回到我们的存档观看，你可以访问 AWMI 网站观看昨天的节目。在前面的经文中，保罗把我们的罪性比喻为嫁给了一个男人，而摆脱这段婚姻的唯一办法就是让那个旧男人死去。我们的旧人，我们的罪性在基督里已经死了。这就是罗马书第六章的全部内容。我们对罪是死的，我们对罪性是死的，而现在我们嫁给了基督。这里说到，但如今我们既然在那捆绑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就脱离了律法。这就是律法颁布的目的，是为了束缚你，说明以及放大你罪性的罪恶。现在你们信了基督，罪性就消失了，你就不在律法以下了，但你仍然能从律法中受益。看看神的完美标准是什么，以及他对行为和事物的看法。不要误解我，这仍然是有好处的，但你们不需要再用律法称义了。伙计们，让我先跳过去读一下罗马书十章四节。事实上，为了称义，基督就是律法的终结，使所有相信的人都得着公义。他并不是律法的终结，律法仍然有其目的，它仍然可以用来说明什么是对与错，向我们展示神对行为的判断和看法。你仍能从律法中得益处，但为了称义与在神面前有正确地位时，基督就是律法的终结。律法仍然是今天人们需要知道的标准，他们需要知道谋杀、通奸与偷窃是错的，而律法仍然展现了神完美的标准。为了称义，基督是律法的终结，你不需要使用何为是非的知识才能被神接纳。律法唯一真正的目的是要告诉你，你需要救赎，但它不能带来救赎，只有通过相信耶稣为你所做的才能带来救赎。我不反对律法，但我反对将律法用于试图去达到它的标准，或认为自己能以某种方式赚取神的恩惠。这就是圣经所说的，我们既然在那捆绑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就脱离了律法，结果我们得以按照圣灵的新样式来服侍，而不按照律法条文的旧样式。接着第七节说，那么我们要怎么说呢？难道律法是罪吗？绝对不是。本节目的观众们，你知道吗？我在昨天的节目中讲到的一些事，引出了一个直接的问题，你是说基督徒在生活中遵守律法是犯罪吗？律法本身并不是罪，但如果你把律法理解为我必须做这个、这个和这个才能赢得神的恩惠，那这就是罪。这不是法律颁布的目的。 撒旦最狡猾的欺骗之一就是利用律法，而律法原本是用于带来定罪与死亡的。正如我刚读到的哥林多后书三章六七九节，称律法为属死亡的服事工作，与带来定罪的服事工作就在罗马书八章一节中说到，所以现在就不被定罪了。律法定罪人，律法向我们显明我们的罪，律法表明了我们需要救赎。如果你把律法用于这个目的，那么法律是好的。但若你把律法理解为神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为我显明所有600条诫命或上千条诫命之类的，谢谢你向我显明了我必须做到一切你才能接纳我。若你这样理解律法，那律法就是不好的，因为你无法遵守所有的诫命。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，罪的工价就是死，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。你是否遵守了大部分的诫命并不重要，雅各书二章十节说，那遵守整个律法的人只在一条上跌倒，就成了干犯所有律法的了。因此若一个人相信神颁布了律法是让我们来遵守它，从而赚取与神的关系，正是这种态度会让你下地狱，因为你无法遵守全部，你守不住全部的。从来没有任何人守住了全部律法。若你认为律法是让我们遵守的，从而赚取与神的关系，那么正是这样的态度会定罪你，送你下地狱。律法的唯一目的是向你们显明神完美的标准，把标准提到如此高，以至于人会说，神啊，如果这才是你的标准，如果这才是圣洁，那么我是无法做到的，求你怜悯我吧。这就是法律的目的，它是为了驱使你跪在地上，以致你放弃信任自己的良善，然后你就会转向神。所以我并不反对律法，这些都是保罗说的。他说，我们就脱离了律法，你们在律法上也被处死了，就脱离了那律法。在他说了所有这些之后，他又说，那么我们要怎么说呢？难道律法是罪吗？绝对不是。然而要不是借着律法，我就不知道什么是罪。如果律法没有说不可贪心，我就不知道什么是贪心。所以律法的颁布是为了向我们显明什么是罪。多数人虽然长大了，但他们基本上是根据社会所说的来决定什么是对与错。现今我们正处于一场危机中，不仅是在美国，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，人们正在重新定义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现在他们说两个男人结婚或两个女人结婚是对的，你可以选择自己的性别，这样是对的。人们无视科学，无视事实，一切都是基于人的想法和感受，这太反常了，这是错误的。但我们的孩子却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，我们幼儿园正在试图以积极的方式用书本展示同性恋和变性，我们让变装皇后进入学校，坐在那给小孩子们读故事听，并展现出这一切都是没问题的，而小孩子们正在扭曲的价值体系中成长。你如何去鉴别这样的人，并让孩子们知道，不，这是不对的。这就是神颁布律法的原因，为了显明不可以。社会怎么说并不重要，神的判定是这个是正确的，那个是错误的。神设立婚姻在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之间，而不是两个女人或两个男人之间。神的标准会说这是对的，那是错的。他这样做的原因是向我们显明，像动物或犬类一样活着是错的，想跟谁发生性关系就发生也是错的，你行事为人是有对有错的。他赐下了这些标准，目的是要告诉你，你犯了罪，而罪的工价就是死，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。除非你向罪悔改，否则你将会受到审判。神颁布律法正是为了这个目的， 若您以此目的来使用律法，向我们显明我们的罪，让我们离弃罪，那么这就是很好。但若某人接受了律法，并说，现在我必须做到所有这些事，有这么多的标准。你知道吗？如果你穿一件涤纶与棉质混纺的衣服，你就违反了律法。根据利未记，我记得大概是在第二十节，其中提到说，你不能穿涤纶与棉混纺的衣服。他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是因为他恨恶穿涤棉混纺衣服的人吗？我这件衬衫里可能就有这些材质。这是表明神想要的是纯净与纯粹，他不想要任何掺杂的东西。有这样一个纯粹的高标准是没有人能遵守的。而现在我们脱离律法了，若你穿涤棉混纺的衣服，你也不会在震怒之下。我们已经脱离了律法，但律法的目的是要指出你做错的每一件细微微小的事，使你离弃自我的公义、自我救赎，使你转而信靠神。所以保罗说，那么我们要怎么说呢？难道律法是罪吗？绝对不是。然而要不是借着律法，我就不知道什么是罪。如果律法没有说不可贪心，我就不知道什么是贪心。但是罪借着诫命趁机在我里面生出种种贪念。贪念是指无法抵抗的过度的欲望。律法会令你对神不让你做的事产生欲望，这是个大多数人都难以理解的概念，但实际上我们都理解它。在我小时候，我们会用激将法让某人去做一些事。我是德州人，在德州若你说我双倍肯定，你肯定不敢做，那就像是在说你绝不可那么做。当你说你做不到时，人的内心深处会有一种东西。当别人说我们无能为力时，每个人内心都有种愤恨的感觉。一旦有人对我们说你不可，我们就会想站起来去做那件事。这就是那个罪的本性，这就是神颁布律法的原因，要使罪在我们里面活过来。这就是圣经所说的，借着诫命，趁机在我里面生出种种贪念。原来在律法之外，罪是死的。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，但是诫命来到，罪又活了，我就死了。天哪，我所说的这一切都与我们的宗教体系完全背道而驰。我知道将有无数的问题会出现，这也是我鼓励你获取完整版教导的原因。但这一节经文实在是极其令人惊奇的。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，这说的是什么时候呢？这说的是当一个孩子出生时，他们生来就有罪性。我在罗马书第五章讲过，保罗在不同的地方说了五次，我们成为罪人，并不是因所犯的罪，乃是因着继承了罪性。我们的犯罪行为是罪性的副产品，不是你的罪使你成为罪人，而是你的罪性使你犯罪。从罗马书五章十三节到这一章的最后，一遍又一遍地这样说。这个内容我们已经讲过了，而这节是说，曾经我在没有法律时是活着的，我生来就有罪性，但没有律法时，罪也不算在我身上。罗马书四章十五节说，事实上律法带来了震怒，所以哪里没有律法，哪里也就没有过犯。然后罗马书六章十四节说，这样罪就不能辖制你们了，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而在恩典之下。罪就是违反律法。当一个孩子出生时，他们就有了罪性，但罪性并没被算在他们身上，也没针对他们，直到他们开始明知故犯地违背律法。换句话说，罪性一直是存在的，但若一个孩子在达到所谓的责任年龄前就死了，这孩子仍会与主同在，因为他们没有故意拥抱罪性而违背神的律法。而一旦他们到了责任年龄，在许多方面就会大不相同。 那么这个罪性就会开始针对他们。一旦他们开始故意的犯罪，违背神，违背了神放在他们里面的良心，然后诫命就来了，罪就活了，他们就死了。换句话说，罪性一直是存在的，但罪性是休眠的，直到他们自愿参与并故意违背神的律法。就拿我自己来说吧，我相信根据圣经，我生来就有罪性，但当我还是小孩子时，我不需要为半夜哭泣或吵醒家人而负责。当我做一些自私的事时，我是没有意识的，但总有一天你会知道，你不仅违背了你父母的话，你违背了神的话。我能清楚地记得那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。我当时8岁，我知道我做的是错的，因为他违反了我父母的话。我知道这是错的，但我还是做了。你知道吗？就在那一两天之后，我重生了。但就在那时，我意识到了我是在故意犯罪得罪神。当那发生时，我悔改了，后来我获得了重生。这是因人而异的，对我来说是在我8岁的时候，而有些人可能会在更年轻时，也可能会在更年长时。我相信一些有精神问题的人，可能永远无法对他们的行为完全负责。